啊，这方面说来话长啊。但是无论如何，这个选侯腓特烈三世啊，虽然他位高权重啊，但还是敬畏上帝的，而且他也希望啊，教会啊，特别是宗教改革的教会啊，路德宗的教会、加尔文的教会啊，能够在真理上啊，真正的是啊，有一个求大同存小异，有一个真正的合一。那合一的时候呢？啊，关于定义的界定文本啊是非常重要的啊，到底怎么理解啊？我们要写成一个文字啊，所以这样这个这个腓特烈三世啊，就特别请了当时候啊海德堡大学的两个神学教授啊，一个叫乌尔西努啊，那时候他是啊26岁啊，另外我们有一个啊身为宫廷牧师啊，宫廷牧师也就是选侯腓特烈三世的啊个人的牧师。然后他叫这个奥利华努啊，让他们一起来撰写一份啊改革中的啊教理的问答啊，这份教理问答就是要教导那些年轻人，教导那些刚信主的啊，教导那些孩子们啊，真正的通过一问一答的方式啊来明白这些真理啊。这两位啊年轻的牧者都是非常敬虔啊，都是大有学问啊，所以说历史学家啊就评价说啊，乌尔西努这个博学多识啊，奥利华努啊精准无比，这两个人真的是珠联璧合啊，使得这个教理问答真的是具有非凡的魅力啊，堪称为局势性的杰作啊。所以说有的时候啊，有的很多弟兄姊妹学习教理问答以后都来找我，哎呀，王牧师，为什么这么经典的、这么精准的、这么整全的教理问答，为什么今天教会没有学习呢？为什么我原来没有接触过的啊？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能够领受教理问答啊，能够学习教理问答啊，能够用教理问答所呈现的纯正话语的规模承上启下，而是提升我们整个的灵命，提升我们的侍奉啊，这是上帝特别向我们施恩，我们为此要感谢上帝。然后我们看到，所以啊，从历史人物的参与来讲啊，既有腓特烈三世啊，也有这个乌尔西努和奥利华努这样的两位啊神学家啊。今天我们需要祷告啊，求上帝能够赐福我们中国啊，使我们中国一些真正掌权的啊，不要搞一些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啊，不要搞一些这谎言重复一千遍就是真理啊，真正的敬畏上帝。啊，就像腓特烈三世啊这样的真正的政治家，真正的政治家是有信仰的，真正的政治家是有宗教的，真正的政治家是敬畏上帝的啊，是爱主爱人的，否则的话一切的所谓都不过是政客了。所以说腓特烈三世啊，虽然我们此处无法一一展开，他就是这样一个真正的敬畏上帝的政治家啊。乌尔西努和奥利华努啊，就是一个真正的敬畏上帝的神学家。我们在今天中国社会、中国教会中，我们需要这样的政治家，我们需要这样的神学家，我们需要这样的商人，我们需要这样的工程师，我们需要这样的牧师啊！求神通过海德堡教理问答的学习啊，真的是带动一种归回圣经的敬虔的运动啊，使我们不管是在政治上、经济上、商业上、文化上、教牧上啊、技术上啊，有呼召、有恩赐的人，都能够做上帝啊百般恩赐的啊好管家。所以我们就这样介绍了、简介了历史背景啊，简介了这三个历史人物啊，一带而过啊。第三个方面，我们看看海德堡教理问答啊基本的内容啊。基本的内容呢，我从啊四个方面给大家总结啊。第一个方面，我们啊被称之为3S。啊，怎么叫3S呢？就讲到原罪、救赎与侍奉。所以海德堡教理问答这129个问题，啊，就向我们讲明了什么是罪。啊，罪啊，就是违背上帝的律法，包括当初亚当夏娃吃禁果的原罪，也包括我们在亚当里啊继续违背神的律法的那种本罪。啊，所以这被称之为 sin。啊，原罪啊，罪。然后我们看到海德堡教理问答第二个部分就讲展开，我们怎么是 salvation 啊，怎么能够得救呢？啊，是赖恩得救啊，赖恩得救当然是神的计划中要拯救人啊。如果神不爱人，神没有拯救人的计划， 人犯罪了，上帝任凭人灭亡，我们也没有可以指责上帝啊。但是上帝确确实实定义啊，拯救世人啊，就像圣经上讲的，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些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啊。第三个 S 就是 service。那我们得救不是说信耶稣就升天堂了，这一点大家特别强调啊，在我们这个海德堡教理问答研习班中，你一定要掰过这个方向来。我们得救不是说信耶稣升天堂了，我们是从黑暗的国度迁移进入上帝爱子的国度，我们是重新成为上帝百般恩赐的好管家。上帝不是就把我们脱离这个世界的，上帝是就把这个世界脱离这个罪人的，就把这个罪人脱离罪的，罪败坏了罪人啊。所以说圣经讲到啊，罪就从以人入了世界，死就是从罪来的，罪的公价就是死。所以罪败坏了人，使人成为罪人，罪也败坏了世界，使这个世界本来从一个美好的世界变成了一个罪恶的世界。世界本身没有问题，人本身有问题啊，人的问题就是罪的问题。所以上帝差派耶稣基督解决了人的问题，使得人重新回归本位，重新成为上帝百般恩赐的好管家，重新来侍奉上帝，重新来爱人如己。所以海德堡教理问答讲了三个 S， sin 罪的问题，原罪本罪 salvation 啊，赖因得救的问题 service， 我们得救以后如何真正的侍奉上帝，彼此相爱啊。第二个方面我讲的三个 L 啊， L 第一个 L 就是 love 爱啊，第三个第二个就是 law 啊律法啊，第三个就是生命。所以上帝爱世界，上帝爱世人啊。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舍命，显明了上帝对我们的大爱，甚至上帝就是爱啊。所以说上帝向我们显明的是他的爱。我们之所以活着，是因为耶和华的慈爱永不改变，永不离弃啊，永不失败。所以我们强调爱，但是爱并不是无法无天，爱并不是随心所欲。圣经上强调说，爱我守我诫命的，所以律法非常重要。现在社会中非常败坏的是，我们把律法和爱对立起来，我们把律法和恩典对立起来。其实和律法相对立的不是爱啊，因为律法诫命的总归反倒是反倒是爱啊。这个律法不是恩典对立的，上帝赐给我们律法本身就是上帝的恩典，圣灵把神的律法刻在我们的心中，这当然是神的恩典之功。但是律法相对立的不是爱，不是恩典，而是罪，因为罪就是违背上帝的什么律法。弟兄姊妹，我们讲到三个 L 啊，一个是 love 爱啊，第二个是律法啊，第三个是生命。所以圣经上反复的强调啊，如果我们遵守神的律法啊，就必因此而活着。就是我们有了生命，但是我们违背律法啊，不让你摸电，你非得摸电，那你电死了。所以说我们违背上帝的律法，犯罪的结果，罪的公价就是什么？死啊。我们真正信主的人啊，我们不管你怎么信啊，是否真的信啊，如果你乱杀人乱放火，杀人放火，那你肯定应当死啊，肯定被处死，或者被别人这个打死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啊，这样我们讲到海德堡教理问答里讲的三个 L， love law 和 life 啊。第三个我们看到贯穿海德堡教理问答的是三个 G guilt grace 和 gratitude guilt 就是罪债犯罪亏欠了上帝的荣耀，欠了债罪的公价就是什么？死grace我们得就是本乎神的什么恩典然后 gratitude 那就是感恩，所以我们应当过一个感恩的什么生活。所以说弟兄姊妹讲到整个圣经的启示讲到海德堡教理问答，我们可以讲的说犯罪就是忘恩负义。然后我们讲到得救是赖恩得救得救以后应当过什么呢？中国人讲叫感恩戴德，受人滴水之恩，当以涌泉什么相报。所以圣经说，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上帝在基督里赐给我们长阔高深的大爱，赦免我们过去现在未来一切的罪，所以圣经说，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恩典，怎能陶醉呢？所以不要辜负了上帝的恩典。 不要藐视上帝的恩典，要行事为人与上帝的恩典什么相称啊。所以海德堡教练为大家用三个啊 G 来概括 guilt 罪债啊 grace 啊恩典 gratitude 啊感恩。第四个啊，海德堡教练为大家启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啊侍奉的模式啊，律法 law 啊福音 gospel， 然后是律法。当我们讲到律法和福音的关系的时候，有的人只讲律法，那就是律法主义了，道德主义了；有的人只讲福音不讲律法，那就是反律主义、反道德主义、无法无天。所以说我们既要传福音也要讲律法，但是在次序上来讲先要讲律法。为什么呢？因为律法使人知罪啊，律法是训蒙的时候啊，然后我们再传福音。那传福音以后，传福音的核心是什么？也是说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行。那教训吩咐遵行是什么呢？遵行神的诫命。所以我们仍然要讲解神的诫命。所以使徒约翰说，我们从神而生，我们爱上帝，我们爱神的儿女，我们就要遵守神的诫命，而且神的诫命不是难守的。所以使徒，所以这个启示录上讲的说，那遵守圣徒就是谨守神的诫命和为耶稣所见证的。所以说弟兄姊妹啊，律法与福音的关系啊至关重要啊。海德堡教授跟大家说启示的这个模式就是律法福音，然后再回到律法，由律法再到福音啊，这样不是截然二分，也不是截然对立，甚至不是在二分中保持平衡，二是律法和福音有一种完美的契合啊。因为律法和福音都是来自上帝的啊，都是上帝的赐恩之道，都借着圣灵来使我们知罪啊，来使我们悔改啊，来使我们行事为人与蒙召的恩什么相称。所以在清教徒神学里就讲到律法和福音，哎，律法把我们带到基督面前啊，在福音里因着福音的应许啊，因信诚义啊，基督也把我们带到律法的面前啊，让我们行事为人啊，要因信行义啊，与蒙召的恩相称啊。所以啊，律法作为上帝赐给我们的圣洁生活的标准啊，福音作为罪得赦免的应许，都是来自上帝，都是上帝的圣言，都是上帝的赐恩之道，都是圣灵来教训我们、教导我们，都在耶稣基督里成全，都是基督徒所应当信靠、遵守的宝贵的圣言。谢谢弟兄姊妹啊，这样我们就简单给大家讲到啊，海德堡教理问答的啊内容，我们从这四点给大家串了串。啊，最后一点我们就讲到这个教义神学啊 ，dogmatic theology 教义神学。什么叫教义神学呢？啊，今天教会中很多人没有教义神学了。教义神学就是首先有教义啊，什么叫教义呢？就是教训啊。但是教训怎么就成为教义或者教理呢？就是只有教会正式的大公会议所通过的，对于圣经按正义分解的那种标准啊，是正式的、权威性的、任性的，必须遵行、必须传讲的，这才称之为教义。教义不是个人的意见，教义不是个人的解释啊。海德堡教义问答不是沃尔西弄的啊，不是奥利华弄的，不是菲德烈三世的啊。虽然他们组织，虽然他们参与，但是最终是经过教会来修订，经过教会来批准，也经过教会不断的传讲的，这才称之为教义啊。当我们学习这些教义性文件，比如说海德堡教理问答的时候啊，这就叫教义神学啊。今天我们在教会中为什么感到混乱？为什么我们感到这个肤浅啊？为什么有的弟兄姊妹讲，哎呀，王牧师，有的时候我们的教会今天灵一半啊，明天改革中啊，后天聚会所，使我们弟兄姊妹无所适从，今天建造，明天拆毁，常常学习，终究不能明白真道。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对教义，我们对教理没有明确的认识，没有明确的学习，也没有明确的传讲。所以严格说来，不客气的说来，我们并没有领受纯正话语的什么规模，我们是东邻西爪啊，只见树木不见什么森林啊，最终我们的领受都是一种部分性的领受。感谢上帝啊，海德堡教理问答作为一个教义神学的经典的文本啊，就像我们呈现了那纯正话语的规模啊，既教导我们对于上帝我们当信什么啊，也教导我们啊，上帝吩咐我们当尽什么本分啊。所以说在海德堡教理问答中啊，非常宝贵的是向我们 显明了这纯正话语的规模。当我们讲到教义神学的时候，那教义神学都是由三大方面啊。第一个方面，教义神学是本于圣经啊。如果圣经中没有启示、因信成义、三位一体、耶稣基督神人而生，那就没有教义可言啊。第二个方面，有没有教会的传统呢？也有教会的传统啊。啊，使徒信经就代表了初期教会的传统，那个海德堡教义问答就代表了宗教改革时期的传统。所以说，我们唯独圣经，我们不是不要传统啊。很多人唯独圣经就是不要传统，不是。唯独圣经是指圣经是我们基督徒信仰和生活的最高标准，但是我们不是不要传统，我们是把传统置于一种从属性的、解释性的、帮助性的、成全性的这样的一个位置的但是我们绝对不是不要传统的。所以在教义神学中，我们有圣经我们要有传统但是我们有没有经历呢其实学习教育神学我们也有经历比如说我们学习海德堡教育问答，那我们就要深刻的经历，哎呀，有力之罪，我们学习神的话语，圣灵光照我们，知道我们的罪在罪中我是一个罪魁。如果你没有这样深刻的感受，那就白学了然后你也要经历到耶稣基督是我的救主，我信了耶稣基督何等得释放，何等得甘甜然后你也要经历到，当我学习按照神的话语去做，然后耶稣说我就常与你们同在。我们越是追求金钱，越是经历到上帝的祝福，经历到耶稣基督的同在，然后这种心灵的经历才使得我们基督徒的生活成为什么甘甜，才使我们尝到主恩的滋味。但是无论如何，教义神学不断的归回圣经，也要访问古道，但是同时要通达实务圣灵内证，就是在我们所在的具体的时代背景中，然后因着圣灵给我们的光照，使得我们把圣经启示教会传统也成为我们生命和信仰的一个部分。好，今天第一讲我们就到这里谢谢大家。